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银色的财经》。这一期呢，我们来讲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比特币啊，它的资金已经开始溢出了。我这个样的一个观点啊，已经跟各位老铁聊了差不多2个月了。这个呢是2017年和2021年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比特币啊，先有一个漫长的涨幅，然后呢，资金呢从比特币里面溢出到山寨币，山寨币呢会有飞快的一个涨幅，然后呢，以太坊其实是优先爆发的。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啊，就是 DeFi Summer。这个 DeFi Summer 啊，最近有启动的现象了。另外呢，那个明星的空投项目也开始造势了。现在啊，那个比较出名的项目啊，除了那个 Eigner 相关的啊，稳定币呢就有那个 Athena，以及呢，一些其他的项目啊。当然，最近大家也可以关注啊，即将要发币的那个 Smart Layer 啊，它是一个零卤的，随便花1分钟做一个任务啊，它已经到了尾声了，大家可以随随便便去做个任务。等一下跟各位老铁介绍一下。好，正式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呢，欢迎新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欢迎各位老铁点赞。视频底下有很多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注册链接，都有手续费折扣优惠，OKX 有手续费8折优惠。大家对那个加密货币挖矿感兴趣的老铁，可以关注一下比特币挖矿啊，那个 New Web 的比特币挖矿，以及呢，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会员群啊。我们的会员群呢，提供我们 Insider 财经的实时换仓信息，可以有最快的时间获得那个交易信息啊，以及呢，在每日直播可以优先提问，快速了解相关信息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啊，当前的一个加密货币行业的一个情况啊，那就是，比特币开始溢出了。我们可以看啊，山寨币啊在轮动，山寨币在轮动呢，其中这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STX，因为我之前啊在会员群里面让我们的会员老铁啊从1.8美元开始下跌，跌到1.2，我们一直在抄底，后来涨起来我们又卖掉了。涨到了2.7，卖掉了，现在又跌回来了。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呢，就是 Near 啊，我们一直在加仓，2.7也在加仓，对吧？现在呢，应该是赚了不少的。Near 和 OP 呢，今天它的价格啊，再次的产生了交汇点，所以呢，我们那个双币交易的那种策略啊，一直是正确到现在啊，一直在赚币。这也是加入我们会员群的好处啊，可以了解啊这样的一个交易模式。现在呢，这个比特币牛市啊，可能提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比特币现货 ETF 一直在流入资金。比特币牛市为什么会爆发呢？因为那个比特币减半啊，4年一轮周期，然后呢，矿工手上的比特币的产量减少了，所以他们的卖压减少了，市场呢突然那个卖压减少了，币价就会开始上涨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那个比特币现货 ETF 啊，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就是还没有减半，比特币现货 ETF 呢就从二级市场买入大量的比特币，把比特币币价啊直接的抬起来。但是呢，比特币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比特币的一个交易的状况啊。比特币呢，它是一个市值非常高的一个加密货币啊。当它的市值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再上涨难度就会比较大了，所以开始横盘。在横盘的过程中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比特币的币价就会开始进入其他的山寨币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山寨币啊，像那个 Uni 啊，各种各样的加密货币啊，都出现一种疯涨的一个状态啊，这个呢，一方面啊是他们项目方开始发布新的消息，但是呢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牛市的到来，因为项目方他们判断现在是要牛市到来了才会发这样的消息拉盘，如果不是牛市要到来了，他没有这样的判断，他们是不会把自己的开发的产品啊把它发布出来的，这个呢就是牛市和熊市的一个重大的区别。现在呢，这个 DeFi 的热潮好像也要开始了啊！大家可以看看啊，那个 DeFi 相关的项目啊都在疯涨，像 SUSE 啊，这样的加密货币啊，SUSE 啊，对吧？那个 AAVE 啊都在涨啊，就是那个 DeFi 相关的主要的协议都在上涨，所以呢，那个 DeFi Summer 啊似乎要启动了，这个呢也是那个加密货币牛市的一个前兆。然后呢，这里面啊，DeFi Summer 如果启动的话，以太坊必然启动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以太坊呢，它里面有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网络数据，那个净通货紧缩和网络这个创收两方面啊。 什么叫网络创收呢？就是大家如果说啊，在那个以太坊上面提交交易的话啊，这里面有一个手续费，这是大家要提交给那个矿工的啊。这里面有一个手续费，这个呢就是网络交易啊，这个手续费不便宜。然后呢，当我们进入加密货币牛市啊，就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创收的情况。这里面啊，大家注意啊，有这样的一个以太坊是被燃烧掉的啊，有一部分以太坊的，另外一半呢是给矿工的。这一部分燃烧的呢，以太坊呢就造成了那个以太坊的通缩，就造成了这个以太坊的净通货通缩的公义。然后呢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给那个矿工的那一部分的手续费啊，这个分为两个部分，对吧？这个 gas 费啊分两部分，另外一部分呢是给矿工，给那个矿工的手续费呢，就是这一部分啊减掉那个燃烧掉的啊，给矿工的那一部分呢。就是矿工的利润，矿工的利润呢，就导致有更多人愿意去做那个以太坊的质押挖矿啊，以太坊的流通量就更少了。然后呢，以太坊的那个质押挖矿啊，它的产生的衍生品啊，就是 restake 再质押赛道上面的一些项目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以太坊的那个再质押赛道啊。大家可以看看我跟各位老铁做的这个名牌空投啊，这些很多啊，像 Pufer 啊，那个以太坊赛道啊，这里面说的都是再质押赛道的，S Eigenlayer 都是再质押赛道的。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它基于以太坊，你。在里面啊，质押那个以太坊，你可以获得收益，来做文章，比如说，它可以，像这个 Asana，如果说它里面啊抵押的是 STETH，那么它本身，这个协议，它的那个 USDE 就可以创造收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不用担心这个项目啊，会因为没有收益不断的消耗而崩盘，这个是算法稳定币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另外呢，它是由以太坊的一个质押的，由以太坊就是 STETH 的质押的，所以呢，有那个资金的背书。不过呢，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。这个项目，我也跟各位老铁聊了，就是它怎么样产生收益，以及它的那个风险啊，我在这个视频里面跟各位老铁聊了。所以呢，以太坊呢。它为什么会爆发呢？一方面啊是 DeFi Summer 这样一个启动的现象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我刚跟各位老铁说的啊，在这样的 DeFi Summer 启动的时候啊，它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燃烧，网络越来越活跃，很多资金被燃烧掉了，就造成以太坊的通缩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矿工的收益越来越高，这个呢就导致二级市场供应的以太坊越来越少。然后呢，这个矿工的收益越来越高呢，会导致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赛道，就是再质押赛道。再质押赛道呢，大家又要去以太坊上面进行一个交易，反过来呢，又推动了啊这个交易量的上升。这个呢，就像套娃一个螺旋推动以太坊上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力。当然呢，近期呢还有那个坎昆升级啊，在3月13号，3月中旬就要开始了，这也是推动以太坊上涨的一个新的动力啊。然后呢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大家也可以关注到那个明星的一些项目开始那个空头造势了。当然呢，主流的空头的项目都在这里面啊。近期主流的可以搞的，就不是算那种 Starknet 啊等等啊那种已经上线的或者完全没有机会的。近期现在还有机会的，我都在这些视频里面跟各位老铁讲了。然后呢，另外呢。现在啊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Smart Layer 啊，这个呢是零卤啊，就是大家进去注册一下啊，随便注册一些邮箱啊什么的，随便搞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呢再聊一下啊，现在比较著名的一个项目就是那个 Asana 呢，它现在啊，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量比较大，它现在啊占全球以太坊永续期货未平仓合约近5%，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一个量呢？因为啊，大家在这里面啊，如果说要去那个质押以太坊的话啊，要去质押以太坊的话，它这里面的这些资金啊，都会变成那个以太坊的流量啊，变成那个永续的合约，对吧？它去赚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。当然，它里面主要的是质押的 STETH，所以呢，它 那个规模比较大，也就造成了它的那个 USDE 它的那个市值比较大，现在进入前十了。再加上啊，它现在是有那个币安和 OKX 的投资，这个呢也让我联想到啊，这个项目如果说啊空投发了的话啊，它可以直接的上币安，这个币价肯定会炒得比较高，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空投啊。这些相关的链接啊，这个空投链接我会放到视频底下啊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好，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啊，欢迎大家关注 Inside 的财经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拜拜，再见。